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已经到了年末了，大家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完成。
你这听起来像是要死了，回到年末了，
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地球人。
我们的月季虽然感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听到了我们前不久刚推出的漫威特辑，所以我们的更新频率还算可以。
嗯，
我们这一年更了超过12期，超过月更的频度了，
这已经是我们的第17期了。那说说我们的这一月干了啥。
片头放的这个非常大气蓬勃的交响乐旋律其实是少九所在的乐团上月进行了一场演出。
嗯，这个我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 LGBTQIA 加管弦乐团里面拉琴，朋友也在里面拉，刚好最近我们是演了第一场，是在我们本地的一个音乐厅演的，然后来了1000多人，然后还挺激动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
哇，好厉害，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或者是表演过任何东西。
会有的。
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平台听我们的节目，我好像看 Spotify 上有我们的听众，他的年度 Spotify 官方出的那个年度总结里面，我们的播客就排在一些听众的最常听播客里，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你这个月还干了什么？
我没有干太大的活动，也没有出去玩，但是我去三藩出了一次差，就我们公司的总部它在三藩，就是旧金山。比较好玩一个事情是我坐了那个 Waymo 的无人出租车，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我本来觉得，对，我本来觉得还无人驾驶还离我们很远，然后坐了一下突然觉得它好像还可以，尤其是之前一天我刚坐我人类朋友开的车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 tricky 的情况，感觉那个无人车还挺熟练的。
嗯，
突然感觉这个以为中的赛博朋克的这未来科幻世界离我们又近了一步呢。
我是2020年去坐的，好像我忘了是2019年2020年。
你是咋坐？
就是在湾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Waymo 的工程师，然后
那时候可能还在内测，然后
现在
是已经开放向公众了，但是可能你要加入他的那个 waitlist。 但是我们挺多同事都有的，我们就是同事一帮人在公司门口打车去吃饭，有一些人就说就 instead of 打 Uber 或者 Lyft 我们来打一个 Waymo， 然后其他人一看纷纷取消了自己的 Uber Lyft 都要做这个 Waymo， 想要尝个新鲜。
嗯，
对，就是还是普通大众现在已经有机会打到这个。
哦，
然后据说价钱跟 Uber Lyft 也差不了多少，可能一趟就多一两块。对，但是他那车全都非常好，他都是捷豹 Jaguar 的，就是比较高级的车。
嗯，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坐无人车这种东西需要这么高级的车，感觉成本方面不是很省的。不过虽然感觉这个一辆车贵上个2-3万，在研发成本里早就摊掉了，大头还是研发成本。
嗯，
然后我作为一个社恐，就是常年自从 COVID 之后就这几年都是远程工作，我也是个坚定的远程工作拥趸，但是感觉时间长了社交量还是不大够，然后跟同事也感觉比较分离隔开，就感觉有一种 isolated， 比较跟大家不互通有无的感觉，然后就前阵特别厌班。没想到同事来西雅图跟我们小聚会，然后我们又去总部聚会了一阵之后，突然对工作又觉得我又可以了，就大家一聊发现哦，大家都厌班，这正常的。
嗯，
然后突然感觉好像就好一点了。
其实人的一个很大的幸福感来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对。
嗯，
所以我感觉前阵子有特别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最近好像
好了
好了一部分，然后又开始探索一些新的生活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月还去做了 Rover， 就是帮别人在去家里看猫看狗，或者说你可以把别人的宠物寄宿到自己家里，别人比如说出去旅行了什么的需要一个宠物保姆，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工作。虽然感觉不大适合，但是也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
别人花钱雇你去撸猫。
对，我就是不但是免费撸猫，而且是收费撸猫。
嗯，
其实工作本身也不错，就是太费时间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漫漫长冬，如果光线不足和季节让你感到对生活绝望的话，也可以试试跳出平时的固有状态来探索一些新的事物。
也可以听一段
交响乐
和脱口秀，因为这月我又讲了一次脱口秀。
对，烧酒现在就是线下文艺特别四处开花，又脱口秀又这个交响乐的感觉非常文艺。
嗯，
那我们就切入正题吧。
这个月看了不少国产片，那我就从这个名字应该最后讲，但是我偏要第一个讲的叫做最后的真相。这个片子很糟糕，他是黄晓明主演，他在里面演一个律师。本来你可能以为他最后要进行一些反转啊，塑造一下他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很落魄的律师，本来可能想看他是如何翻盘的，但后来他这个强行反转的非常没有意思，而且他里面的台词也非常的尬，而且他里面的一些对话知道这个可能是出于过审的考虑，但是他整个塑造就觉得案子非常的站不太住脚。他的辩护人辩护的手段也让人觉得，首先一开始他有点下作，后来他又有点挑战观众的接受度，最后其实他没有维护到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他把所有的人的结局推向了一种更坏的结局，而且还把自己折进去了，就让你觉得看了半天就觉得这个律师干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干好。
那他是就是好心办坏事呢还是怎么着，就是能力不足吗？
嗯，他其实
是在命运的推助下
他也不是好心办坏事，他也没有什么好心，然后到最后他决定要好心，他一开始有坏心，他有坏心想要诬陷别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反转，但后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好心办坏事。
好，就是一个本来要拍一个 like 救赎故事，
对，但最后他谁也没救到，
反正就是这个电影看得非常憋屈的意思。
对，是的是的、
没有爽到，
没有爽到，而且他搞了半天真的还把自己，主要是他把自己也搞入狱了，我就觉得这就很离谱，
这是不是过审需求啊，
可能是就本来好好的一个案子，按照正常去判，一个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他搞了一通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从这个事情中得到任何好处。
你会觉得被这个导演或者编剧就是恶意给你灌输苦难的这种感觉吗？
有那种恶意为了反转而反转，然后反转到了一个你不喜欢看到的结局的那种感觉。
对，打了几星？
打了两星。
是想拍出一种现实悲剧，所有人都被生活打垮了的吗、
嗯？
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猜。你觉得如果这个片子后来拍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的话，你会给他评分更高一点吗？
那也不会，我觉得主要是他这个中间为了制造冲突，他那种强行让主角降智、而且他最后里面有一个角色还说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这句话就出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尬。当时本来他想说这句话是想说哦，你还是当时那个坚持正义的那个你、但其实
观众已经看到他没有在坚持，
是的，而且就算他最后真的坚持了正义，他这个结尾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结局，就让人会觉得哦，那坚持这正义，你所谓的正义坚持了半天就是这样子的吗？ 就看着让人不爽，所以这个片子大家不要去看。
那我也看了一部也是最近出的，我感觉题材稍微有点相近，就是开始是没安好心的，后来又良心觉醒了，差不多是这个套路。然后它叫止痛片，片是骗子的片，英文叫 Pain Hustlers。 Hustlers 这个词在英语感觉没有特别直译的中文翻译，反正就是那种有点油滑但又不是大恶的，但是会耍小聪明钻空子来为自己获利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片子讲的就是女主是 Emily Blunt， 就是一个长得比较苦大仇深然后正义凛然的一个演员，她演了一个相当于是被生活击败的落魄的单亲母亲，然后一开始她是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反正感觉生活非常潦倒，但是她有读人和打入人心的算是一种聊天的天赋吧，就跟一个顾客，就是美国队长 Chris Evans 这个演员演的一个药企的销售给聊上了。然后 Chris Evans 当晚就说我觉得你非常棒，然后我要给你一份工作。她本来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后来去了发现真的是一份 legit 的药企工作，但是这个企业可能他们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药，虽然好像临床实验什么都比较有效，但是一直卖的不好，因为美国这个医药代表系统非常的水非常深，就是不是你的药好就能大卖，然后中间会有需要非常多需要官僚和人情世故需要去打通，你要说服那些医生买你的药，可能要走后门给红包，通过黑白各种手段来铺开。然后他们这个公司就是这个药因为卖不出去就快倒闭了，然后美队这个角色就拉入了 Emily Blunt， 然后他们两个就算是黑白通吃吧，就是有威逼利诱那些，然后就一步步白手起家把这个药企给做大，销售额就节节攀升，然后有很多贿赂医生啊，让医生多给病人开，就说我们这个药临床实验也证明了副作用非常小，你可以开，开了之后就有回扣嘛，所以医生也就逐渐开。然后到后面就是医生利欲熏心，到后面都非常有钱，然后就公司也要 IPO 了，所有人都纸醉金迷在 party， 然后感觉 Emily Blunt 演的那个角色就有点迷失在这个地方，他也成了这个公司的什么销售 VP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高楼起的故事。然后后来就是有人开始查这个药企，因为医生为了拿回扣滥用这个药在并不适合的病症上，然后就造成一些病人对这个药上瘾，很多人就 OD 了，就是 overdose 吃药过量然后死掉了，后来他们这公司就开始崩塌，后来一路崩塌的故事。
这个药就是止痛药，
对，算是止痛药的一种吧。然后他一开始的临床的实验那个数据也确实是合理，就说我们什么成瘾性很低之类，但是那只限于某一个特殊的严重的病症和剂量，但是当医生利欲熏心开始无休止的给更多并没有这个病的人开这个药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上瘾，后来就都 OD 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片子其实近两年，也不是近两年吧，就一直看了很多，就是这种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楼塌了，然后主角就从白手起家到人生的顶峰，然后再到破败这样的。然后有些主角是良心发现了，有些主角就是一路破败了。我感觉我上个月也讲过一个，就阿汤哥演的那个叫《美国制造》，他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结构的片子。还有我之前非常喜欢的尼古拉斯凯奇他们演的《战争之王》那部片子也是这个套路。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是觉得挺好看的，但是看完觉得好像这啥也没看呀。它确实是一个公式化的爽片，但是感觉所有地方都差点啥，然后不是特别直击人心。我就觉得我在看一场演的戏，没有特别能跟这些角色共情。然后我觉得 Emily Blunt 他也不是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他真的长了一个苦大仇深的正派脸。他之前演那种特别英武的什么女战神，在那个跟阿汤哥演的那个《现在一天循环》里，那个他演了一个女武神，那个就特别适合他。这个就是他一开始在演脱衣舞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FBI 的卧底，就实在太正气凛然了。然后后来他演他纸醉金迷，他在公司 party 上，周围都是混乱的，在蹦迪啊什么，然后他就一脸 眼迷失的那种，我也没有这种繁华褪尽的感觉，我就从那部分就觉得他跟这个世界周围世界是脱节的，但是实际上电影演到那部分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醒悟，他还是深陷在这个其中的。
所以是他没演好吗？
我是觉得这个角色不适合他，就是你演技好也是有一定限度，而且他演技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就是跟他形象没有那么大的偏差，所以就是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觉得就是那种特别反差的给我感觉突破了演技的反差，可能是比如说查理斯塞隆当年演女魔头的那个，就是煞了狠心，就从形象上到演技上都翻新，就是一个大美女变成了一个特别就是老和丑，故意增肥，然后加很多皱纹，然后牙也都不整齐，反正就是那个是做非常大牺牲，外加她演技也很好，外加那也是一部优秀片子，这样才能 make it work。 但是我觉得 Emily Blunt 她演技是好的，但是可能这一部戏整体从制作到导演到编剧都还没到那个程度上，所以没有塑造出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角色。这个导演是大卫·叶茨，导了后几部哈利波特的那个导演，
就是那个特别黑
竹子特别讨厌他，
然后所有画面特别黑的那些片子。
对，这部片子倒没有特别黑，这部片子就感觉就是那种浮华的比较霓虹的那种感觉的画风，我觉得画面还可以，但是片子本身确实一般。然后他是在 Netflix 上
这个主题的，我前一阵子看过成瘾剂量，我觉得还不错，它是一个电视剧，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然后就是医生开止痛药后来就加倍，然后最后导致很多人都成瘾这样一个事情。
感觉欧美好像真的有特别多这种社会问题，也拍了很多电视剧。
这个行业确实水很深，其实之前在国内这个行业也水很深。我就想起来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Penny 也是后来去做这个药销售，后来变成他们几人中最有钱的，可见这个行业水也挺深的。
嗯，在他做之前就是 Howard 的老婆 Bernadette， 他不是之前也是 PhD 可能医药生物那方面的，然后也是做有点销售，但是药企的就强很多。然后我看这个片子也是，这个 Emily Blunt 本来他啥学历都没有，美队那角色就满口跑火车，给他编了一个 PhD 学历，去面试的时候就让他混过公司的这个所谓的面试的班。
他们不需要查学历的吗？
反正就是我感觉那个公司也很 desperate， 也为了体现美队这个角色满口胡诌，也算是一定程度上预示他们后来这个电影的走向吧。
就谎言总是经不住考验的。那下面我要再喷一部《威尼斯惊魂夜》，这个其实是改编自阿加莎的《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大家可能很多人来都喜欢看的这个大侦探波洛他的故事。本来这个系列应该是按理来说是肯定不会崩的，因为他这个阿婆的这个本子都写得那么好，然后你随便怎么拍都不会拍得糟糕。但是这一部就特别的意外的难看，大家都是来看侦探故事的，但这一部拍的是像一个惊悚片。
他是要蹭这个万圣节的档吗？
对，他是要蹭万圣节这个档，拍的就特别的恐怖。那些镜头我觉得喜欢看正统侦探故事的一般不是很喜欢在正统侦探里面看到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的。以及他最后的有一个密室杀人案小的一个案子，那个结局揭示的时候真的是要把人看笑。我要剧透吗？我觉得这个可以剧透了，因为这个应该不是阿婆写的，这应该就是编剧自己瞎编的。他最后这个密室杀人的实现手法是往密室里面打一个电话，让那个人自己自杀，然后他拿了自己屋子里的一个刀，然后自己抵着墙自己把自己杀死了。
好，
就觉得看到那儿我就直接笑出来。我从未看过如此草率的密室杀人案。
就感觉大家看密室杀人都想看你这种精巧设置如何设置各种机关，结果你就直接说打个电话把他弄死。
我就觉得天呀，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改编。
这个系列改编的电影虽然我没看过原著，但好像原著口碑非常好，但是他近年拍了好连着拍了好几部改编电影，就什么东方列车谋杀
还有尼罗河上惨案，这两部其实都还可以。
那两部我都看了，我觉得一般就没有特别好。
对，没有特别好，但也没有糟糕到
特别烂是吗？
对，但这一部就是尤其糟糕。
好的，那我说一部我看的纪录片吧。刚才说到跟医药相关的，然后这部纪录片是跟电子烟就是 vape 相关的。我感觉国内的听众可能不大知道，就是前两年在美国的青少年里就特别流行 vape 电子烟这个东西。按理来说就是普通的传统的香烟其实是没有到年龄没有到17岁的话是不能抽的嘛，但是电子烟这方面因为感觉是一个新兴行业，所以没有特别多的管制。以前的电子烟我是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我本来以为所有电子烟都一样，它的那个尼古丁的释放方式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调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传统电子烟抽起来就是不像真的烟，所以真的抽烟上瘾的人抽以前的那种电子烟就觉得不得劲儿，就没用，替换不了香烟。他这个纪录片讲的就是这个 startup， 它叫 Juul， 这个 startup 就想要研发出一种能完全替代传统香烟的电子烟。他们的依据是传统烟对身体健康的主要危害来自于燃烧烟草带来那些颗粒对肺部造成的伤害，所以如果是电子烟没有这些燃烧颗粒的话，虽然给了尼古丁给你了爽的感觉同样上瘾，但是如果能用健康危害更小的上瘾来替代
癌就会
对，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也是能拯救烟民生命的一个东西。他们就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出了很多不同的产品来一步一步研发出来。后来终于有一个产品就成功了，真的烟民抽了这个就说真的有那种抽真烟爽的感觉，这个产品就大获成功。结果意想不到的是，很多青少年就开始买这个，因为它很小，长得就像一个 USB 盘一样，很容易躲过家长老师。然后家长老师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嘛，有很多青少年会在上课的时候抽这个，最后导致了很多青少年成瘾，甚至生病啊，送急诊什么的，反正就社会影响很差，闹得很大。然后就很多家长出来反对抗议。后来虽然发现这个青少年抽了另外一种别的产品跟他一起，并不是这个烟造成，但是这个名声已经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极快速的流行，然后极快速的衰落了。
那这个 startup 好可怜呢、啊，感觉
他们是有一定的责任在里面，因为就算青少年生病不是因为他们的东西，但是让青少年就尼古丁成瘾也不是什么好事嘛。他们这个东西比较新，也没有研究表明他们这个东西就真的比香烟健康。因为大家知道传统烟草公司就每年都会花很多钱来游说政客让我们不要禁烟嘛，因为有很多利益关系，这中间他们跟立法呀，跟这些人成年人的烟民呀，又跟小孩的家长呀，中间就有很多利益瓜葛。然后他们 promote 这个产品的时候也确实是以一种这是一个年轻人用的比较酷的比较潮流的生活方式来宣传的，然后很多家长就说你这个误导小孩或者什么，你们没有足够的措施来防止小孩购买这个东西。然后他采访了就刚才说到的那些各方的涉事方，甚至包括就是政府管制这个行业的相关的官员，包括当年写报道的记者，包括他们的忠实的成年人用户，还有一些受害的小孩的家长和小孩本人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纪录片做的还挺不错的，就是他没有特别强倾向性，但是他每方的声音都让你听到了，本来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现在就莫名其妙增加了一些知识。最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些成人烟民他就出来说这个东西对他确实很有帮助，他不用再一身臭烟味了，抽这个就是味儿又没有那么大，然后也解了他的瘾，应该对健康也是更有益处。凭什么因为一些小孩的家长没有管好自己的小孩就导致他们也抽不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在很多行业都有这方面的 argument， 比如说成人娱乐消费活动这方面搞分级啊，为什么要把东西一刀切全禁了、
啊、这个也可以搞分级啊。
你看其实现在的烟草就是有分级嘛，你说传统香烟一般大家零售的时候查 ID 就查的比较严，但是当然你也可以用假 ID， 但是就是比较小规模的，但是这个电子烟可能就是还是太新兴了，行业没有特别建立这种机制，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起得太快了，所以一下倒的也太快了，还挺令人唏嘘的。
如果把这个监管做好，也给它设置一下年龄分级，那感觉其实也还是个挺好的事情。
但这个厂商应该是没有倒闭的，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买了，但是成人烟民如果是他们的忠实客户应该还是能买到的，所以其实结果也还好、
哦还好
啊、然后我还看了相关数据，就是说就是它流行的那两年青少年里用这个电子烟的比率就吓人的高，然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就感觉还好、
其实我总觉得真正成瘾性高的还是糖呀，但是这个东西它的那种监管就弱很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对糖是上瘾的。
我就对糖不上瘾。
你对糖不上瘾吗？
对，也是因为它的肉眼可见的能特别清晰的用数据判断的健康隐患没有比如说烟草这么吓人吧。
糖也很吓人的。
是啦，就是你看美国这个肥胖率什么的。
对啊，还有糖尿病啊各方面的，
可能致死率没有烟
对就没有那种直接的致死的这种，
更何况它的糖是一个比较普遍就是可得的东西嘛，利益纠葛也没有那么大、现代工业化之前人类都吃糖吃那么多年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很难。就反过来讲其实酒行业也是这样的，酒大家也喝那么多年，但是酒的监管就其实还挺严格的，非常奇妙的一些社会和历史缘故造成的、
感觉酒和有点像当时盐，就是这个盐也是国家经济命脉，也是要牢牢掌握的。我还看了一个挺长的电影，这个叫《花月杀手》，是小李子最近演的。我也不喜欢这个电影。然后这个片子一共有206分钟，非常长。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西部的历史故事，有这么一个地区，因为地下发现了石油，然后这个地区的人就突然变成了最富有的一些人。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利欲熏心的商人，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开始跟当地的人通婚。这个时候他们有这么一个财团，设法把当地的一家人慢慢的都谋杀了，然后把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就是这样发家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小李子在里面就演这个财团的一个亲戚，他就是当时刚好像是退役还是什么了，他就直接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接管了他的这个亲戚要给他安排的一些任务，他就让他跟当地的一个女人结婚，想要慢慢的把他家里这个财产夺过来，讲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铺的线索前期铺了一些很多的故事，然后还铺了他们是怎么相爱的之类的。然后小李子在里面其实他前期也经过很多的挣扎，但后来他就慢慢的跟他们财团里的人同流合污了， 最后他其实也是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的妻子给杀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确实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是先后去世了。导演拍这个的目的可能是想要站在一个更不以白人为中心的一个视角来拍，想要揭示一些白人之前犯下的一些罪行，因为这个当地这些人是当时的这个区域原住民。但其实整个电影拍下来，我还是觉得他没有真正站在原住民的角度来拍这个事情。比如说里面那些受害者，他给的镜头虽然有给到，但是他那个视角拍的时候还是很明显的是一种以殖民视角来拍的，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原住民的生活和视角去讲这个事情，就觉得看到最后还是让人觉得很难过。而且在这个整个故事到最后，里面这个女主也就是小李子这个角色里面的妻子，她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但最后的结局也并没有走向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怎么感觉你的主题就是这个结局不好，不喜欢？
也不是吧，就感觉好像她是有一点点反抗意识的，然后她也确实去那个 DC 去法院说要告这个事情，但最后也是因为整个系统和所有官僚和所有这些当地的一些就是官商勾结那种感觉，她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她最后还是回去了，然后最后她是拖了一副病体，她就是一个差点被慢慢毒死的一个状态，然后她最后还是从那个里面终于挣脱出来，然后离婚，然后重新成家，这样子才勉强逃出了那个魔爪。但是她的财产，几乎她家所有财产都被这一家财团给霸占去了，就整体就是一个殖民的一个故事。
感觉可能现在这年代在拍西部片，确实是想反一下当年，因为西部片这个类型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白人视角特别殖民的东西，可能现在年代想要拍出点新意，但是听你说的感觉是没有拍出来这个、
没有拍出那种感觉来。
嗯，然后我看这个导演他之前拍的片子也都感觉非常的白他也挺有名的导演，他拍过那个爱尔兰人、禁闭岛、华尔街之狼，就是很多小李子演的，然后这些所有片子都给我一种特别白男的感觉、
但我还挺喜欢禁闭岛那个片子的，他是等于那个年代少有的拍心理方面的拍的比较不错的。
嗯，但是这个片子听描述我觉得有点像小李子前两年演的那个荒野猎人，
就是他扮丑获了奥斯卡的那一部，
就是也是他在不知道19还是20世纪的美国的一个荒野的地方，然后差点被熊吃了，钻在熊皮里面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终于给他拿下奥斯卡。
嗯，熊口逃生、
也是跟原住民有一些关系，但那个给我感觉就听上去没有特别殖民主义，那个只是给人感觉那个年代
人
生活好苦啊，
人类和自然的斗争更多的是。
现在的片子怎么都喜欢拍这么长呀，也不能说现在片子吧，就是好多其实好像仿佛拍的长就是好片。
对，
不过这个导演也是就是
喜欢拍长
片，恶习难改，这爱尔兰人也是三个多小时，我至今都没
看完。大家好像当时就是他一出来哦三个多小时加入待看列表，然后从来没有看。
我还试图看了，然后我实在太脸盲了，里面全都是穿的一样的老白男谁认得呀。那我也说一部我看的由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个事件还没过去多久大家或多或少有所耳闻，叫傻钱 Dumb Money。 它讲的就是跟一两年前吧， GameStop 就是美国的一个算是卖游戏相关用品和实体游戏碟的一个店，它的股票就被华尔街做空，就是不看好这个公司，所以就赌它股价会跌来获利。这种做空一个公司的行为经常会把一些公司给挤垮，就是一两年前就发生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事件，就是 Reddit这样的一些散户在一个相当于是理财 influencer 的带领下，那个 influencer 他本人对 GameStop 这个股票 GME 这个股票特别有信仰，他就在号召大家，然后给大家分析为什么他觉得应该压这个股票，这个股票现在被 undervalued 了，就被低估了，这些资本家华尔街的 hedge fund 都是用人血来获利，把我们都喜欢的企业挤垮就是为了赚钱，我们散户来一起买它，搞死这些资本家华尔街。因为普通的股票你知道你最多亏的上限就是你投入的本金，比如说它价格最低跌到零了，你就是你已经投进的钱没了就没了。但是呢做空这个事情它可以亏的是无限的价钱、因为它的原理是你在一个价钱借了这个股票，
但是如果它最后涨了很多的话，你是要把它的所有涨回来都给买回来的。
对，相当于是你往上涨是没有上限的。
对，是的。
对，所以它可以亏的钱没有上限，所以如果它真的涨得很高的话，你做空的人很有可能会破产，赔不起无限的钱嘛，最后只能破产。片名来源 Dumb Money 就是一个华尔街对散户投资者的相当于污蔑性说法。大家都知道散户其实是打不过大盘的，也打不过就是大投资者的。当年我觉得跟 COVID 疫情期间大家在家没事干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这个民怨已久，这个仇富的心理激愤已久，天时地利人和造出了这么一个历史性事件。这个事情本身真的非常传奇，当年就是那几只网民买的 meme stock， 虽然我当时没有凑热闹，但我感觉美国只要玩投资的人绝大多数当年人应该都凑热闹，虽然我没有凑热闹，但是也算是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在几天之内 内有特别多的起起伏伏，感觉特别戏剧性。作为一个当代的亲身经历这个历史事件的人，觉得这个事件还是非常史诗的，然后他能拍成电影也是很关键。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大限度的展示了宅男力量有多大，就是游戏宅的这种力量如果团结起来是能做出很多的事情的。
对，但是我当时他还算是一个特例了，绝大多数时候是团结不起来的、
是的
对，而且尤其是有了这么一件事之后，以后就是
对啊，大家华尔街也有防备了。
对、但是呢，单就这件事件本身太传奇了，然后中间还牵涉了 Robinhood， 就是美国一个散户投资的，他是第一家，也不是第一家，反正就是一个让普通人能买卖股票的，因为他不收手续费，所以就在散户里面特别流行，也是近年比较新的一个就是金融互科技公司吧， FinTech， 他也牵涉其中。因为当年有一个特别著名事件，就是眼看那些 Hedge Fund 要被挤得不行了， Robinhood 停止了 GME GameStop 这个股票在他平台上的交易，你只能卖不能买，这样的话那必然价格会跌嘛，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不能买了肯定也会慌，然后肯定必然有一群人要卖，然后价钱就会被挤出来。但是你这个相当于是操纵市场呀，然后大家就怀疑就是 Robinhood 跟他们那些华尔街
的人买了，
对，就是有一些利益。但是后来据说可能就是因为 Robinhood 是 liquidity 不行，他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来 back up 网民的 withdraw，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也比较 shady， 所以还被当时国会找他们去听证啊什么。我在这个事件之后也确实，我以前用的是 Robinhood， 我后来就把所有的股票从 Robinhood 签出来了。真的这种新公司还是太不靠谱，就你干这事缺德呀。这个电影里也戏剧化的演绎了一下 Robinhood， 当然是把他那俩创始人有点丑角化了。当然你电影这么短时间内要比较脸谱化的把所有人都演出来，所以觉得也还行。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演的稍微差那么点意思，这么激动人心的就是当代见证历史的一个事件，至少拍成华尔街之狼的水平我觉得都已经达标了，但是他显然没有，给拍的所有人都特别脸谱化，因为太过脸谱化就近于喜剧化了，导致你不能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内心激不起一丝波澜，就感觉他们在照着剧本走，过场痕迹太重。然后你也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他那个 build up 的这个悬念或者是紧张的气氛也没有被他烘托好。他里面有脸谱化角色，比如说那个 Robinhood 的那俩创始人简直都是，就不能说是电影的脸谱化，就已经是卡通角色了，我觉得就演他俩什么接受采访一开始，然后特别意气风发走出来，两个人同步慢动作镜头走上了他俩并排停着的 Tesla。 大表妹演的那个公式化到不能再公式化的贤内助老婆，她演的就是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就是那个草根 influencer 的老婆，就那种特别典型的无怨无悔的智慧的支持他的理解他，在他对自己丧失信心的时候鼓励他那种贤内助的老婆，也没说为啥，这个人物就是太扁平了。但是那个大表妹演的还行，就是真的是剧本不行。然后还有 Seth Rogen， Seth Rogen 是美国一个胖胖的我还蛮喜欢他的一个喜剧演员，这回感觉是挑战自我，站到那个屌丝的对立面去演华尔街精英了。按他以前的戏路，他应该演的是散户这边人，而这回他演的就是那个被击垮的 hedge fund boss， 演的毫无特色，不知道在干啥。然后唯一一点有血有肉的角色可能是男主的一个屌丝弟弟，就是一开始不相信他真的 onto something， 然后
男主是
那个 influencer 嘛，就是号召大家买这个的人，然后就是他也很 loser， 然后但是他演的就是那种特别公式化的男主的屌丝弟弟，心眼是好的，有一些亲情戏码。后来作为爽文的部分，男主后来送了他一辆好车，这是这个电影唯一有血有肉的角色，唯一让人觉得像个真人的角色。我觉得这么传奇的故事本来可以是下一个社交网络，
是呀，
或者是 Margin Call， 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讲2008年金融危机的片，或者是大空头，也是得过奥斯卡的讲金融的片。现在这片嘛就也不难看，但是就是我不温不火，觉得就是欠了点啥，我给他打了3.5星。
那他当时这个没有去得到 Reddit 上面这个用户的授权，或者起码采访一下 Reddit 上面这个 influencer 这个本人呀？
网上其实有很多相关资料，我觉得跟他对真实事件贴不贴近没有任何
关系，
纯粹是电影本身塑造的问题。我就觉得也不难看了，可以去看一下，可就是对这个事件不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个乐，但是感觉有点可惜，就这么好一事件给没拍好。 Netflix 也出过这个事件的纪录片，我反正觉得那个纪录片拍的都比这个电影令人激动人心。电影就是可能想要搞得戏剧化一点，但是水平没到，就有点太卡通了。这是我的观点，有可能是因为我太熟悉这个事件了，会觉得夸张的不真实。但是如果完全不了解这个事件，说不定看觉得看乐呵。
那你这样看会不会在看的过程中有点像找不同？
但也没有熟悉到那种程度了，就是你通过常识觉得他那个人物塑造太卡通了，太低幼化了。
下面讲一个看的爽片，叫《魔女》，是个韩国电影，然后它有第一部和第二部，其实背景设定 定很简单，就又是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养了一些特殊能力的小孩打药，让他们成为特殊能力的小孩，最后其中有一个人逃出去了，所以这个组织的人就想要找到他，但他最后逃出去到了一个地方隐姓埋名生活到高中了，这个时候就开始铺组织的人找到他，然后他要如何继续过平静的生活，隐瞒自己的身份活下去，还是跟这个组织硬刚，然后这么一个设定。然后他这个到最后就给你反转反转再反转，而且还有很多的动作戏，动作戏特别好看，然后就是那种干净利落的动作戏。然后这个小演员演得很好，叫金多美，后来在第二部的时候换了演员了，
竟然还有多部，
他好像还要拍第三部呢。然后第二部换了演员了，就没有第一部那么好看了，整体就是一个会让你爽到的片子。
怎么感觉韩国最近这么多就是什么特异功能小孩在学校，跟你讲了上期不是还推荐过一个电视剧是吗？
超异能族。然后这个魔女是第一部是2018年，然后第二部是2022年，然后下一部可能就是明年出了，
是不是
期待的。
电影工业成熟到一定程度都会走向超级英雄，这都跟漫威会学的吗？
嗯，可能是。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实验室最后养出一个超级人类，最后超级人类如何生存或者是如何反杀人类这种剧情的。
难怪漫威的所有片子还有 X-Men 的所有片子你都看了。那我来讲一个真实生活中现实的爽片，就是阿诺施瓦辛格人生三部曲。
就是这个又是健身又是州长又是演电影。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人生爽片了，就是爽文都不敢这么写。刚好就有三集，就是讲的是他人生三个阶段，这个是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吧。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年轻观众们还了不了解阿诺，也被尊称或者说爱称为州长的这个人生轨迹是怎么样的，来大概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奥地利移民到美国的人，白手起家，一开始是健美出身，赢得了好多届的什么世界健美先生之类的，反正当年就是独孤求败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已经是你能拿到世界冠军那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成就了。这个健美界觉得独孤求败没意思了，他就去演电影了，就演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终结者，塑造了很多荧幕经典形象，但是最出名的应该是终结者，当年也是做到票房一把手吧，然后缔造了一个系列，当那个年代上应该就是荧幕硬汉形象的代言人，
现在的巨石强森，
巨石强森远到不了阿诺的底部。对，我觉得现在的电影业已经出不了这样的巨星了。
李小龙，
对，
那个
基本上是这个咖位的。这个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成就，没想到吧，他去竞选了美国加州的州长。加州是什么概念呢？给不了解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加州的 GDP 如果算是一个国家的话排世界第五，加州应该是美国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州，不说是唯一一个吧，也是之一。然后我们熟悉的硅谷啊、特斯拉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大家熟悉的公司，苹果、Google、Facebook 这总部都在加州，然后好莱坞也在加州，电影工业的半壁江山都是加州出产的，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在美国也非常牛逼的州。施瓦辛格当年直接还在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演员的时候去竞选加州州长，这简直是一个
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就大家觉得是在开玩笑，就搞笑了吧。然后后来他竞选州长给赢了。我记得当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还在中国，我就听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美帝人民脑子瓦特了吧，选一个演员当州长。结果他州长当还不错，他应该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左右的时间接任的，然后他给加州做了非常多的长远的规划，然后他当州长还真的当不错。看了这片子我才知道，他也不是空穴来风，就是像创普一样去刷热度圈钱，他是真的对政治自己感兴趣，对，是想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然后他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已经到顶了。他其实去参加竞选之前他做了相当多的准备，然后他本人对这些政治政策的了解也很多，做了州长之后工作也非常认真，所以就是真的是牛逼的人干啥都牛逼。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还活着其他人能解释这句话解释像阿诺一样好了，他就是真的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好。他是要一个奥地利移民哈，他不能当美国总统，不然我觉得以这个价值他要是在美国出生的话搞不好就是真的可以比川普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其实是一个共和党人，他以一个共和党人的身份赢了加州州长，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概念。刚好看这部片子的时候离看完隔壁的就是贝克汉姆这个记录系列剧，
就人
刚看完，
人不能跟人比，
对，人不能跟人比，然后片子也不能跟片子比，我就觉得这部比贝克汉姆那部好太多了。他的丑闻他的挣扎什么的也都讲清楚了，他们都有丑闻，贝克汉姆是当年的出轨丑闻，隔壁贝克汉姆那个片子里回的太敷衍了，我就因为那个给这片子要减刑。这个施瓦辛格就回应自己的私生子丑闻，回应的好真诚，就是感觉特别的真诚客观。我觉得不单单是制片方的问题，这个人本身有没有真的跟自己和解，去
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接受真实的自己，
对，
是不是一个打开那种心态，
对，
很有影响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云泥之别高下立现。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唯一的遗憾是他讲从政的这个第三集篇幅有点短，所以怎么从政，这个我觉得这个所有最传奇的经历是从政这件事，怎么就突然从一个娱乐明星变成了一个政 客还做的还不错、
嗯、
这事儿应该值得深挖，但是篇幅所限就没讲那么清楚。
可能当时在演电影的时候他已经在锻炼自己的演讲和口才这方面的，
我觉得他是 passion driven， 他确实是想要 make a difference、
哦、
外加本人也非常的努力，主观意识上和天分上和后天努力上都达到了吧。
其实他这个三部曲特别像是儒家说的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哦，那真是完美符合。
对啊，他一开始先是健身嘛，等于是修自己的身、
嗯、
后来开始演电影，其实等于是齐家给大家带来娱乐，在最后真的是进入到这个治国平天下的这种阶段了。
非常佩服，
非常符合。
就是他的年代可能比我开始接触这美国这边的或者是社会新闻早一些，所以只是隐约听说过各种牛逼事迹，没有真的了解过。但是看了这个片子感觉就又加上了更多的滤镜，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就不怎么知道了，但是可以去就是 get motivated 看一下这个片子、
嗯、
第三集的最后部分他新任了之后讲自己作为公民继续发光发热的收尾也特别的燃。对他最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俄罗斯那边有相当于是部队被洗脑，很多信息俄罗斯的士兵是得不到的，施瓦辛格就发了 Instagram story， 然后下面翻译成俄语字幕来告诉这些士兵说你们有一些信息是不知道的，我想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就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在给世界做出贡献、
哦、
就特别令人钦佩的一个人。肯定也有他缺点了，这个片子也不一定演全了，但是我觉得确实他第三集的前面可能第一集是叫什么 bodybuilder， 第二集是演员，第三集 instead of 政客他是叫公民，就 citizen、
嗯、
就除了他当州长之外他还作为公民尽到很多公民责任，
是
就是特别令人钦佩。还有另外比较搞笑的是可能是 COVID 期间，反正这两年的事儿，他可能是在哪个学校见小朋友啊，发表一些激励演讲演说或者公益什么的，应该是有一个就是他的 hater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由就从后面跑过去飞踢他，就跳起来用像那个游戏里那个李小龙一样去飞踢他那当时施瓦辛格已经六七十七十多岁了吧、
嗯、
结果那个视频里就是那个人踢到施瓦辛格之后他没啥反应，他就稍微往前请了一下，然后 回过头来一脸莫名其妙，然后那个踢他人给弹飞出去了。
哇好强壮
对，然后就看得特别好笑，
就有这样的人类存在才让你觉得可能我们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苦苦挣扎的生存着已经挺艰难的，但是偶尔也可以想想我们作为一个地球公民可以做些什么。
反正是整个片子看得让人非常正能量、
嗯、
算是这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超级英雄了吧。
嗯，是呢。
嗯，
那下一个推荐一个比较好笑的叫圣王香田多知，是一个脱口秀，我最近看了一两个脱口秀，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笑的。讲脱口秀这个人本人就是等于是二代移民嘛，他很多的经历就我们就比较有一些共鸣，比如说他说这个 deductible 这个东西，一月的时候生病是最好的，十二月生病是最亏的，就是我们这个受苦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一个 deductible， 就是你要先达到一定的预付款的额度之后，你剩下的钱保险公司他能给你包，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在十二月份生了病，那么你可能这个月生了病你都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但如果你在一月份生了病，你已经提前把这个病钱交满了，那你接下来这一年你生病保险公司都
不要钱了，
就都不需要钱了呀。他还有讲特别的生活的细节的一些事情，他让你意识到哦，原来脱口秀还可以讲这么细节的事情，比如说他会讲在 Costco 买的身体乳，他觉得自己用起来的时候自己像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最后的时候他要把那个身体乳旋转开，然后要把那个吸管当成
最后一点
刮
掉
然后要像刮腻子一样那样刮，然后就觉得哦，竟然还可以讲这么细节的事情。
还有什么时尚的镜头是 Costco
是的，然后他有讲什么呼噜式进化的失败，因为他不光很吵而且还会暴露所有人的位置，他又讲一些会让你听着就觉得哦，跟你的日常息息相关然后又很会心一笑的这种事情，
嗯，
就觉得有效到，就他是一个挺独树一帜的一种脱口秀风格。
对，因为很多喜剧其实是靠 offensive 来搞笑的，他的就是我感觉就是 everyday 每日常细节里能讲的挺好笑的。
是的，
印象里没有听他怎么讲过种族性别这相关的笑话，都是特别日常的。
对，
我其实第一次听他还不是在看他的 Netflix special， 是2019年疫情之前我在三番看那个阿里旺黄阿丽的现场的时候，当时王胜是他的暖场嘉宾、
嗯、
然后听了可能有个20分钟之类的，当时就觉得他特别好笑，当时觉得他讲的比黄阿丽那场讲的好笑然后也有很多段子用到了后来这场 special 里面，反正就是一个有着冷静又沉稳又好笑的又日常幽默感的一个大哥。
他你看他的脱口秀会让你觉得嗯，我自己也可以讲这些事情，也可以挖掘一些这些事情来讲的， 种感觉。
嗯，
人人都可以讲脱口秀。
烧酒开始安利大家做脱口秀演员是吗？
嗯，
这个月我还看了一个自然纪录片吧，它叫 Life on Our Planet，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平时看很多这种自然纪录片啊，就其实都大同小异，当然质量有差。比如我最喜欢的可能是 Netflix 出的 Our Planet， 这一部它的特别之处是它讲的是史前或者说进化史吧，它是从这个生命诞生开始讲到了现在，不是就是现在实拍的动物。然后它用了很多 CG 电脑特效，但是拍成了像是仿佛是实拍的动物纪录片的那个效果。
那它这 CG 花了多少钱？
不过现在也确实 CG 的成本降低了嘛，它好像是用那个 Unreal Engine 5，就是做游戏的引擎有做了一部分。我也是前阵子刚好在看进化史相关的书，所以搭配这部进化史纪录片刚好相当于一张，就是感觉书里那些不大能想象具体是什么样子的生物，看了这个有一个视觉代表。刚好我看的进度跟我看地球生命小史那本书是差不多同步的，就有特别有一种这个这题我会的那种感觉。他是摩根弗里曼解说的，摩根弗里曼就是那个大家都认识的，
以为他是
曼德拉的，就是声音很低沉，他也出过地图语音导航包，反正声音蛮好听的，
美国版的赵忠祥。
对对对，他挺适合的。他基本上是一集一大个年代，比如说前面有一集是生物还在海洋里嘛，都是那种节肢生物，还挺吓人的。我本来觉得三叶虫这种东西已经很吓人了，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三叶虫那个同年代那些海洋都是什么奇虾呀什么特别可怕，就是像外星人，就是直接拿去恐怖电影里就异形了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的昆虫其实都很大只，
对
是吧？
对，
那应该还不能叫昆虫。
你还没说到海洋里面那些本来就已经很吓人了，有深海恐惧的千万不要去看那一集。没想到后面又来了一集节肢类动物登陆，
哇，
无脊椎，就是全是那种
进击的巨人那种，什么巨人趴在墙上往你家看那种感觉。
对，就脊椎生物还没上陆地，然后陆地上现在是被那种虫类的无脊椎生物统治，然后那时候的蜻蜓有现在的老鹰那么大，蜈蚣有2米高，我天哪，吓死我了，我特别怕虫。不过我还是忍着被吓到去看了，因为讲的确实挺有意思的，那个2米多高的俩像蜈蚣一样的东西在交配什么的，
那
跳那种丛舞。
你还想象上次聊漫威的时候变小吗？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不想变小了。我上次就不想变小了。
好的，
怕这些东西的人可以跳过这两集，后面等到那个脊椎动物上路了，对我来说我就稍微好一点。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他们没有忽略植被和地质方面的变化，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自然纪录片或者是讲进化史的书有时候会忽略的，虽然也没有花特别大的章幅，跟我看的有一些没有忽略植被的书讲的是配合起来的。所以还为啥后来脊椎生物能上陆地，是因为植物先上去，他们有东西吃了才能上来。如果你没有功夫或者不喜欢看书的话，看这个还是能比较全面的了解一下进化史的。然后也讲了五次大灭绝，它的配乐什么的也很恢宏，再配上摩根弗里曼那个老谋深算的声音，就全片的氛围就很搭。有一段差点给我看哭了，就是他讲到恐龙，就是两只霸王龙完成求偶认证过程，正要那个手牵他们的小短手一起去洞房了，然后背景里就一个
小
星星坐下来了，然后他就演当时的这个，比如说先是头几小时怎么样，然后后面几天怎么样，就演那些正在欢乐生活的恐龙被影响，然后看得好悲伤啊。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就是还是觉得还挺惨的，就是第一次用特别直观的视觉化的也特别逼真的画面看到这个东西，比文字版还是震撼多了。比较遗憾的是它由于限于篇幅，所以只讲了各个年代的代表性的生物，各个年代讲的时候也像是在拍一个现代的真实实拍的动物纪录片一样，就是讲了这个生物的一个小故事，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霸王球，所以连贯性不是特别强，因为它只能讲标志性生物嘛，它没讲怎么从前一个年代进化到现在这个的。这个我觉得你自己去看一些书可能会对它们的原理有更深的一些了解。总之我觉得是进化史书籍的非常好的补充类的视觉甜品，然后对自然科学对进化史感兴趣的朋友们推荐去看一下。当然 YouTube 上也有很多这类的科普视频，我看豆瓣评论也都说还不如去看什么方斯塔夫什么硅谷说这类的讲解视频，但是其实制作的精细程度还是差很多，然后这个也比较连贯，所以还是推荐大家看一下。那我再讲最后一部，我看了一个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邪教纪录片。
邪教？
对，叫 Escaping Twin Flames， 中文叫逃离双眼宇宙真爱陷阱。
怎么感觉像是杀猪盘的感觉呢？怎么会是邪教呢？
我先开始一看然后也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就一开始觉得它跟这个什么真爱陷阱有啥关系呢？但其实是我单纯看来是觉得就是想骗钱的俩人，然后兜售一些他们关于生活方式和宇宙真理的歪理邪说，竟然还有人信。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那种特别低质的美国的特产，结果我今天在相上看到有人说 B 站竟然有人信这玩意儿，还不少，我震惊了，这东西到底有啥可信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这片子拍的问题还是
两个人建了这么一个邪教。
对，他们是一对夫妻，就是一男一女，一开始就在发 YouTube 上宣称他们的理论就是 Twin Flames， 你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双生火焰，然后你要寻找。
啊，我好像听说过这种东西。
真的吗？就
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我是看这个片子第一次听说，我就是真的看到结尾也没有理解这种特别弱 制的这个邪教到底是怎么吸引到这么多人的。
嗯，它是纪录片。
对，然后他连一开始的糖衣炮弹都没有，因为我觉得邪教一开始都会先给你一些糖衣炮弹，比如说什么信我能飞升呀，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什么的，好歹把人拽上钩嘛。我觉得他一开始上来就特别雷，可能是我看过最农业 disco 的土味邪教了，就甚至他算不上重金属，他一点都不金属。
他就是信仰自然吗？
不是，他就是信仰那俩人，我觉得就是要麦克，就是信仰他们这个双生火焰的理论，然后到后来就发展成那个人可以指派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双生火焰，那他就是了。
好敷衍哦，
特别敷衍。然后我感觉他这个头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计划，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然后越胡扯越离谱，竟然还都有人能信。
也就他一开始还没想建邪教，只不过随便瞎说。
我觉得就是网上那种 influencer， 然后骗点钱卖点课那种感觉。那一开始宣传就一股子廉价塑料味儿，就什么你要找你的真爱啊，什么巴拉巴拉的。观众的感觉是这些信他人还没信多深，他们就开始教唆别人，比如说要就是让他们忽略限制令，比如说有一个他的教众，这个人是他跟他前男友分手了，这个头子就鼓动他说他就是你的双生火焰，你要去追求他，前面的障碍都是你的幻想啊之类的，那他就继续死缠烂打。
这不就是骚扰了吗？
对，然后那个男的就申请了限制令，就是这个美国有一种叫限制令，就是主要是用来保护家暴受害者或者是 stalker 受害者，如果你被这个限制令限制了，然后你还去接触这个人或者是在多少范围以内的话就可以逮捕你。这个人跟这些头目说了他接到限制令，然后这些人还说无所谓，就是他就是你的双生火焰，这些都只是浮云，然后他就去 stalk 那个人，他自己说他不是 stalk， 他是 happen to be in the same club that he's dancing in， 就莫名其妙就被抓起来就去坐牢了，坐了可能一个月的牢吧，最后可能被他妈弄出来之类的。他那个教义就特别厌女，特别
哎，既然是厌女，我以为他是要寻找真爱，那要
对啊，我也以为
对啊，
但是他那个教头就说他的老婆就是也是会出现在镜头上，也算是这个创始人之一吧，就说你要 obey 我，就是你不能有自己的，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这一类的。他特别二元论，还鼓励强奸，他就说你看我说什么就什么，有时候这个我老婆她不愿意牺牲我什么，那都是什么，那都是他的幻觉，我要就是反正是这种。然后我看我第一集我就，而且他的信众大多是女的，我想说你们咋能被这个东西给骗进去的
啊？信众还是女的，
绝大多数都是女的。他一开始还有一些男性信众，后来我感觉女的更想要找到真爱的这种说法，可是男性在这个社会环境教育下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要去。
那他这个他怎么信的呀？
对，匪夷所思。陷进去了之后，典型的开始 gaslight 他这些教众，比如说要切断受害人的社会联系，就是说你们那些家庭他不在我们的双生火焰，他不信我们这东西，这些对你都是负面影响，你要切断。很多受害人就跟他们的家庭断绝联系了，拉黑，然后写封信就走了这类的。越到后面越离谱，后面这个头目还声称他看着耶稣的画像就觉得哎，这画的不就是我吗？你看一模一样。我当时正在边吃螺蛳粉边看这个剧，我差点一口喷出来了，就是太塑料了吧。当然有些信众就觉得这个不靠谱，但我其他还是可以信他，就反正就是离谱。再到最后一集，就是为了赚钱进来的人都是想要寻找自己的双生火焰，那你在外面用他这种说法肯定找不着呀，他就开始内部配对，但是内部呢绝大多数是女的，那
太好了， Lesbian 可以啊。
不，他的理论是所有一个人都有一个阴和阳，我是这个阴的双生火焰，就是不管你现在的性别，你认为你的性别是啥，你其实指派的都是有一个阴和阳的。他用的词是 feminine 和 masculine， 就是指派的男跟女的，我来给你指派你是男还是女。然后有些人就被他指派，然后就配对了。
所以有 lesbian 了吗？
这还不是最差的，他指配的那些人就是说你就是个男的，他不是在给 lesbian 配对，他是强制别人变性。
哦天啊，
后来真的有很多人去变性了。我觉得这些里面有很多人本来就是跨性别者，然后这个也刚好符合了他就是让跟家人切断，因为家人本来听说受不了的话、
哦、是的是的。
我觉得就那些受害者可能就觉得你确实是支持我的，更大多数的人就是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我不这么认为。他里面一开始的信众也有真正的跨性别者，那个人就是听到这部就觉得 你这不是，然后他就在那儿退出了、
嗯、
后来也联系了很多其他受害者来揭露这个，
方便退出吗？
还挺方便退出的、
啊、
尤其是他没有任何物理上的或者是精神宗教层面的限制，所以我看了半天我都没理解为啥那些人深陷其中还不退出来。我觉得是这个片子拍的问题，他没有展示出来为啥这些受害者不能离开。最后就
被骗，他愿意信那个。
后来有很多就还挺恶劣的行为，就是强行让他的教众改变自己的性别认同、
嗯、
有些人真的去做了手术，他让他的所谓的导师，就有些教授可以提升成导师，可以去 mentor 别人，然后麦克收钱，也成为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收入，相当于鼓励这些导师去 mentally verbally abuse 他们的 mentee。 他整个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你为啥要在里面待着的这种感觉。
好像是集结了一群 psychopath，
他甚至没到 psychopath， 人家我就看到就只觉得蠢，没有觉得可怕，充满了不理解为啥能陷在里面。但是后面这个片子拍的肯定就是很多人到很后面才醒悟了，然后他们出来就是声泪俱下的开始控诉他们。我就觉得这个片子 让我很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他只拍出了蠢的部分，没有拍出来为啥这些人不离开，然后为啥这些人会上钩，为啥这些人会留下，为啥这些人被 PUA 到这种程度还不离开的部分。我就觉得警醒意味不够，因为观众看到这个就会觉得哦好蠢啊。就如果他真的是拍的让人体会到了那些受害者真实的心理压力和难以离开的话，我觉得还有比较有警醒作用，但是他没拍出来，所以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片子。
因为确实你要把一个人的想法传递给别人，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对，
他也没有拍出来他这些人
藏在哪儿，就为啥
心里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看过最土味的邪教纪录片了，之前的那些邪教头子感觉还都很厉害的样子。
哎，比如说呢，
之前我看过一个在美国还蛮大的一个印度来的什么大师，他后来就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教主，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社群，然后当地的居民就不高兴这个社群在这儿跟他们打官司什么的。后来那个教里的二把手是一个女的，好像还为了影响当地居民投票而杀了人什么。后来这个教是因为他杀了人被端掉的。
哦，就本来他是一个还挺正常的宗教，
本来也是他只是鼓吹我们要群交，但是对外界其实是
没有
太大恶劣影响。
嗯，
对，我觉得恶劣影响上来说，这个双生火焰这个可能影响还更恶劣一点，因为他强行让别人变性，然后有些人真的变了，然后他让别人切割跟家庭的关系，鼓吹别人去强奸去 stalk 害别人坐监狱，我觉得这个恶劣影响更大。然后之前那个就比较 legit 的邪教，他们还都是 consenting adults， 然后如果不是那个头目真的去杀人的话，那可能影响还比这个小一些。然后这个教也没有被端掉，因为 technically 他也没有什么犯罪的罪行，他的很多受害者的家人去报案嘛，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被 dismiss， 因为确实是受害者是自愿的，他也没有用什么非法的囚禁手段，也没有诈骗，你确实是自愿去买这个课了。就让人感叹人为了赚钱能坏到啥程度，以及人 desperate 的时候能蠢到啥程度。
可能他们不觉得是自己坏呢，
那个头子绝对清楚，他自己说的话他肯定都不信，说的太 bullshit、就是太蠢了，太塑料太土了。
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精准诈骗的一种方式？
对有可能是、
都是他的筛选的策略。
嗯，哦，他那个鼓吹让人家违反限制令就坐监狱的那个受害者，他本来是一个斯坦福的研究员，
哈，
后来工作丢了。
不是斯坦福的人，他怎么上了斯坦福？
I have no idea， 他不一定上了斯坦福，但是反正他在斯坦福工作，是一个 researcher， 没有太具体说他是干啥的。稍久露出了那个白男眨眼迷茫的表情，
天呀。
然后他还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可能19岁的小姑娘，她是她的姐姐是这个教的高层，当然后来也后悔了，就带着妹妹一起跑出来了，但是一开始是她把妹妹拉进去的。姐姐是这个教里的所谓的模范成功 success story 之一，因为她姐姐和那个男的他们俩都是这个教里的，然后他们 supposedly happily ever after， 然后搬到一个地方结婚了，然后每次都把他们拿出来当 success story 讲，然后他们迫于众人的压力就不敢说他们的不和。然后这个妹妹呢也是被瞎塞了一个网上认识的男的，就是可能30多岁，这妹妹19岁，搬去一个鸟不拉屎地方跟他一起住了，后来也不是特别合。
这些人应该赶紧的 dating apps 去打广告呀，
搞不好他们一开始就是 dating app 上遇到的然后被拉进去了呢。
哦，这样子。
就 technically 他们就是某种形式上的 online dating， 因为他们整个一开始是没有线下的，是纯在网上，然后他们 zoom meeting， 当时是 covid 的，全是虚拟会议，很深陷了之后才有一些偶尔的线下见面，非常匪夷所思。
天呀，疫情改变了多少人。
对，
下面讲一下电视剧。最近我看了几个国产电视剧，一个叫《凡城之下》，还可以，但没有好的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故事发生在明朝，主角是一个捕快，他的师傅有一天被发现死了，然后他就开始寻找杀害他师傅的凶手，最后牵扯出一桩陈年旧案，是一个破案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故事到最后让我觉得是很多的支线都是很没有用的，而且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宁理演的，他演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角色但是对整个故事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以及他最后的有一个反转也挺没有必要的，显得这个人物的动机非常的立不住。就整体来说是还可以，尤其是前期铺这个悬念铺的还不错，但是有点破坏他那种悬疑感，尤其是他有里面有一些插科打诨的那种片段就挺没必要的。另外一部我觉得很好看的叫《一人之下》，就最近
有关系吗？这两个
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一人之下》这个原本其实是动画片，它一共出了好几季，我大概是看了前三集，后来就没有追下去了。改编成电视剧之后，然后就看完就补上了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动画的部分。整体讲的就是个男主，他等于是这个特技的继承人，他的爷爷的尸骨有一天被别人挖走了，然后他就进入到了异人世界。之前他就知道自己有这个特殊的能力，然后之前一直跟爷爷两个人在乡下过着流离所居的生活，他总还是被发现了，后来还是进入到异人世界里面开始处理异人世界的一些案子。异人之下原来那个动画的异人是1234的那个一，应该就是指的异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意思，电视剧是异人的那个 义是不同的意思的那个义，主要强调的是他们这有一些特异功能的意思。各个角色选角还有塑造都很不错，比如说冯宝宝他这个选的就很不错，演的很像动画里的那个感觉，尤其是些动画当年刚出来的时候就以他的插曲取胜了，就他用的就是那种山歌，而且特别有那种四川南方那种民歌的那种风格，而且当时的配音也都是方言，就很有那个味道。这个电视剧也保持了这种风格，就很不错。而且里面有一些角色该装逼的时候装逼，然后那些特效有什么的做的也都不错，整体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剧。很多人好像说它的结尾不是拍的很好，我看到最后也觉得好像是差那么一点意思，不过也还行，反正都圆上了，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奇幻主题的电视剧，能拍到这个水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动画改。下面再推荐一个特别远古的动画片，叫《不可思议游戏》。这个动画是1995年的动画，
好远古啊！我觉得可能比我们大多数听众出生的早。
这个讲的是有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有一天他被吸到了一本书里面，他到这个书里面，这个里面进行了一番历险。他后来到了一个像是穿越到中国古代那个时候，然后他是一个巫女，他要集齐一些人，然后跟他一起去解开一个封印，然后实现国王的愿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后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在寻找他的时候也被一起吸到了书里，这个朋友后来成为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巫女，也要集齐一波人然后去解开一个封印，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刚好是敌对国，所以就是两个女主等于是形成一种竞争关系，但其实一开始这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其实你会发现后来进入的这个巫女她可能其实爱着的是第一个进去的这个女主，不然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她对她那么的恨的深沉，就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开始我赴汤蹈火来救你，希望把你从书里拯救出去，一来到这个地方一看你竟然在跟别的男人谈恋爱，后来在许愿的时候他们最后都集齐了要许愿，然后他许的愿是要带他一起走，两个人一块回到现实世界，我就觉得他们俩相爱相杀主要是因为女主一直在忙着跟男的谈恋爱，反正我有磕到，
这个就是永恒的百合相爱相杀的感觉，有很多部作品都是这种主题的，比如说前阵特别流行的《龙之家族》。
哦，这样子，《龙之家族》也是这样，
你没看过吗？
我还没看，
可能算是粉丝文学吧。《龙之家族》就是《权力的游戏》前传嘛，然后 Daenerys 那个家族 Targaryen 家族生了个小女孩，她是国王的唯一继承人，然后她叔叔是个混蛋，所以就只能这个小女孩继承王位。女主的妈死了，然后女主的闺蜜就嫁给了国王，就闺蜜变后妈了。
哈，
后妈之后给这个国王生了一个小男孩。当年呢，因为这个时间设定在《权力的游戏》这个世界的好几百年前了，大家还没那么女权，所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男的继承王位，立一个女继承人是非常反传统的，就有这个支持公主派和支持这个小弟王子派。然后作为王子的妈，就是女公主的前闺蜜，自然就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在权力斗争中被杀掉，所以这整个抓马雪龙狂舞这个抓马都是这个引起的。我不知道书里怎么写的，反正剧里演就是网上各种小妈文学，剧里我觉得也有给点那意思，就是他们俩一开始本来很好，然后感觉有点暧昧，结果后来这人嫁给了你爸，对，然后他们就权力斗争相爱相杀。
天呀，本来是一个吻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非要整出这么多集。好，下面再推荐一个美剧叫 V 世代，它是黑袍纠察队的番外。
我以为是那个 Q 世代呢，是 The L Word 的新款
啊。
The L Word 出了一个新的剧叫 Q 世代，
我天呀，
我没看，我怕毁童年。
好，然后 V 世代就是黑袍纠察队对同样的一些设定，然后只不过这些故事发生在校园里面，
所以这个更青少年化的，
青少年化一点。最后的时候有出现黑袍纠察队里面的一个角色出场，然后瞬间把他们秒了，然后就觉得哦，校园的果然还是不能跟社会上的比，没了。
你这说的有点像就是那种初中高中，就是大家觉得不良少年的可拽了，然后出来大 boss 都是社会上的大哥。
是呀，就这种感觉啊。还有一个日剧也不错，叫往这边看向井君，这个故事其实是像是都市恋爱的一个剧，但他不是看主角谈恋爱，他主要讲的是以男主试图跟人谈恋爱为线索来探讨当下年轻人的一些恋爱观。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设定还挺不错的，比如说有一个，就大家都知道日剧一般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日剧跑，大概就是一个经典的配置，在最后的时候哦，主角为了要获得什么东西，或者是突然想明白了或者怎样，他要努力的跑一段，然后去追上一个等于一种意向，奔向更好的明天，或者是努力抓住幸福之类的这种意向。然后在这个里面男主在日剧跑的时候突然腿抽筋了就觉得有一些这种小反转的地方还挺好笑的。他最让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会把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时候会想的那些小心思给你摆出来看，因为有的时候 你确实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然后你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大家都会遇到那种比较纠结挣扎困惑的这种时候，然后这个剧都是比较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恋爱中的小心思这些挣扎吧。我最喜欢的点是他的结尾，他跟一个喜欢的人表白，但他表白的时候说的并不是我们经常以为的哦，那就是说我喜欢你啊或者怎样怎样，他最后终于明白自己到底是想 想要什么了。当他说自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想要以真诚的面目来面对对方，也想要更真诚的面目去面对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两个人能够都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只不过是想要更加了解对方，然后一起共度愉快的时间，像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表白就表得很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嘴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心里想的是一个意思，听到了别人的话又会解读成别的意思，这个时候就会经常发现语言的这种限制。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先都不要去预设一些什么想法，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然后面对对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那我们进入书的部分。这一半我看书还挺多的，然后最喜欢的一本应该是《寻味东西》，也是福霞写的。这是一本随笔集，是他这么多年来发布在各处的文章的合集。这个作者可能喜欢看美食作品的朋友们比较熟悉，他之前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鱼翅与花椒》，那一本我也是非常喜欢。我平时不怎么看美食书，因为我不喜欢看菜谱，但是《鱼翅与花椒》我特别喜欢。然后他的翻译者也是翻《鱼翅与花椒》的同一位翻译，当时那本书我就觉得翻得非常好，这一部也保持了同样的风格，还是熟悉的福霞的味道和优秀的翻译，然后每次都看的就是食欲大开。而且尤其我一般是晚上睡觉前看，就半夜会
你为什么要深夜报复自己？
因为晚上睡觉前看书比较 ramp down， 感觉是一个很适合的看书时间，看着看着你就困了，然后就睡了。
那不会饿了更？
但平时绝大多数时间不会去看食物的书呀。它也很好读，因为是随笔集嘛，就是读起来比较轻松。刚好去出差的时候两程来回飞机，可能总共四个小时刚好就看完了。因为都是一篇一篇，然后年代跨度也比较远，少了鱼翅与花椒这一本专门书的那种连贯性，但是话题更广了，然后会有一些跟鱼翅与花椒里不大常见的比较偏门的话题，就意外感觉比看那种饮食史专题书更轻松愉快，闲淡搭配，收获了各种美食知识。觉得就是福霞她的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态度也很有感染力，看了之后感觉整个人对人生的心态都有所改变，就想要变得像福霞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我最不喜欢的是她的推荐序，就是别人给她写的，他原本正文里随笔集里只有一篇或者说一篇半吧提到了跟 dating 或者说是找对象相关的话题，这个推荐序里搞得好像福霞的终极人生目标就是找男人而求之不得一样，就非常引起不适。就前面写的都非常正常，然后突然话锋一转就说印象最深刻的是这篇，然后就感觉福霞多年来追寻的就是一个懂她的男人，但是一直求之不得，我最后衷心的祝福她能找到这么一个男人。我看简直就是太难了，这个序写的，然后去一看果然
是
个
男的
写的。对，后记是翻译者写的，我觉得还是这个译者更懂福霞，他跟福霞也是多年的朋友，翻的也非常活灵活现的，然后翻译也非常好，我觉得还是他更懂福霞。然后他写的那种就是你写我译，他们俩就有这样一个相约的这种吃货情谊，特别快意江湖。福霞现在好像疫情期间搬回英国了嘛，
他是哪里人？
福霞是英国人，他在四川某个学校里学过饮食相关的东西，然后他在中国也生活了很多年，然后他也会讲中文。译者应该跟他也是很好的朋友，就是福霞每次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都会一起相约去吃吃的什么的。看这个译者后记看的比这个序舒服多了，我感觉序可能就是出版社选的，必须要一个文化名人给你写个推荐，挺有意思。比如说一个了解到的一个 random 知识，就是左宗棠鸡不是一般都是留学生用来揶揄说这是这个美
式
中餐，还 suppose 是湖南菜，就是湖南菜没有这个东西，但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湖南的大厨发明的。这个
竟然
这个大厨先是去了台湾，可能稍微结合了一下当地口味，发明了左宗棠鸡这么一道菜，然后后来又到了美国，然后又更结合了美国的口味，衍生出了这么一道菜。对，所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不 authentic， 它、哦、是正宗的。
然后他书里也顺便探讨了到底是所谓的正宗谁才是正宗、
啊、
就是你有没有根据现代的工业改良，更何况辣椒这个东西进中国才几百年，你所谓正宗其实也不是特别传统，就是饮食和文化这个东西是随时在随着时代转变的嘛。文中小小的探讨了一下这种议题，还探讨了很多比如说带中餐的名厨去吃西餐，当年还是00年初或者90年代，西餐还没有在中国那么普及，就感觉各种吃不惯，不理解为什么要东西做的半生不熟的啊之类的，有些这样有趣的文化碰撞。您看得出福霞是一个对美食对生活特别有热情的人，会去看到这些细节，因为福霞是什么东西都尝试，他就觉得很多人有这个 acquired taste， 但是就只觉得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正宗的，看不起其他的，这个心态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号召大家像他一样放开心态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就我觉得是看起来特别积极的一本书。
嗯， 就像我们出来很多年经常会听说有人说自己有个中国味，其实这个说法就很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你说你是中国味，那你是中国哪个地区的味，那也不一样啊，大家吃的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那再具体点说，你有一道菜喜欢吃，有另外一道菜不喜欢吃，你就因为这个来定义自己具体是哪种口味了吗？那也不一定，而且这个中国有那么多菜系，
而且中国菜内的菜系的区别可能甚至比很多比如说欧洲不同国家
还要
大。
是的，就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菜其实就很多地方都很像中餐，再比如说地中海菜也有很多菜像中餐，意大利菜尤其是，就很多人可能会抱着一种哦，你这些都是美国菜都是西方菜我吃不惯，然后就放弃了去尝试那种可能，但其实你可能试试你可能就会喜欢吃，不要一棍子把自己打死，自己把那个门给关上了。
大家还提到了，尤其是他写当时写那些文章可能是零年初，然后就说很多人的心中西餐就是同一个东西，但其实世界各地有那么多不同的菜，然后就算是我们认为的传统西方国家，它其实饮食文化也相当不同的。
对的。
说到西方文化，我这月还看了一本算是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希腊神话。但是希腊神话有很多个版本嘛，我看这本是刚好这个月开始探索本地的图书馆丛书区，找到了一本画风特别现代的希腊神话诸神人怪的百科，可能语言不太好描述，反正它的风格就是感觉很 edgy 很 fashion 的那种，把希腊众神画了一遍。然后因为是百科形式，一个人比如或者一个主体一个神是一个条目，读起来会觉得时间线有点乱，如果不了解希腊神话，一会儿又讲了特洛伊战争了，这个人在这里面，一会儿又是什么宙斯跟盖亚之战，这种乱七八糟的。因为可能是给小孩看的书，所以文字和故事描述的都很简单，所以整个书读起来也挺好读的，可能下午没事干翻一个大开本的面翻翻几天就翻完了。
但那个神的那个名字不是很难对应吗？
他把希腊文和英文的名字都写上去了，然后有时候我看名字还不知道是谁，仔细一读他那个故事就是还是有点模糊的印象的。而且我觉得玩 Hades 真的把很多神的名字给对上号，就读到这个就说哦，原来是这个，就是他有这个技能。比如说有一个猎人的神，他脚上穿的那个鞋就是有小翅膀，他的在 Hades 里给的技能，你能加速，你冲刺的比较快，然后看到那个一讲故事就把他对上号。然后每读一遍希腊神话就要感叹真是太乱了，这个贵圈的关系，正经的神话写的跟同人文似的，就来来回回就是谁要杀谁，谁爱谁，谁嫉妒谁，谁又跟谁睡了，谁要把谁藏起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能他就是就还在发展中的同人文。
对，就是古代人写的同人文。
对啊，
多说一点，就是书本身它也是一本图书嘛，我是感觉因为绝大多数时间在家看电子书肯定是更方便一点，然后看中文的书也更方便，有时候还是觉得图文的书拿在手里质感非常好，所以我就搬来西雅图两年了，也一直是在拿 Libby 这个 app 用电子账号借他们的电子书看，最近才开始去图书馆找这个实体书看，然后愈发接受了安利，觉得外加它有个带烂嘛，就书非借不读，就感觉读
的
这个动力也增加了，还是很香的。而且就是你在网上找书，你必须知道一个特定的书你才会去找这本书，
图书馆可以随便翻。
对，图书馆就浏览就 window shopping， 你更容易发现一些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书一点。那我觉得美国这个图书馆系统还挺好的，我之前在湾区只在一个分点借就没有特别大的感受，这次在西雅图就是它整个全市可能有十几个图书馆的 branch， 书都是网上系统都是互通的，然后你借到一本书你可以指定它放到哪个 branch， 然后它好了就发邮件通知你去拿，然后你还书也是可以还到任意一个分点，觉得还挺方便的。然后图书馆有一些免费福利，比如说发什么乱七八糟的博物馆票啊，可以免费打印之类的，你是本地居民就能免费领这个卡，感觉还挺方便的。说到图书馆，我又看了一本书，这个先前是用 Libby 在图书馆借的，这本书叫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前阵子还挺火的一本小说吧，我是在 Libby 上借的有声书，因为我感觉小说文字版我现在是不咋看得下，我本来就不爱看小说，所以我不咋看得下去，所以借着有声书。然后这本书因为特别火，所以我第一次借到了之后还没听完就被迫还了，然后我又等了半年才听完了后半部分。因为我不是
接得上吗？
还勉强能接上吧，就确实感觉中断了不是特别好，就没那么连贯了。前半部分也没有特别喜欢这本书，所以我就觉得它不值得我再去买一个。如果从一开始看的话，我可能就直接买一本。它是讲一个游戏制作人的故事，它主角是一男一女，他们小时候就机缘巧合认识了，后来也在同一个大学，他们就一起做游戏。然后这个书特点是它描绘的特别详细，他们游戏的 idea， 其他部分就没有太大特色了。
是的，
我觉得它像是一封写给游戏的情书，就感觉作者是非常喜欢游戏这个东西的，但是自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或者现实条件限制做不了他想象中的游戏，所以就写成书里面小说人做的游戏。然后我听了有声书，我觉得这个女性朗读者对各个不同人物的语调音色把握也非常的不错，就是能区分开不同人是什么性格，也不是特别刻板印象。我之前听其他有声书，好多男性朗读者他就会给一种特别 stereotype 感觉，不是特别舒服，但是这个朗读者刚好给我觉得特别舒适。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多地方由于过于平铺直叙，给我一种想要赶紧翻到结尾的感觉。排两次图书馆队，总计排了一年的队， 对，把这书给听完也是有点，就是我想赶紧翻完，就有点不耐烦了，而不是因为它真的好看到我必须要看下去。如果是真那样的话，我可能就去买这本书。我不是特别喜欢它 romanticize every relationship 的走向，它前面也能看出来作者是想尽量避免这个走向，因为前面也说了，它是主角是一男一女嘛，他们没有任何的浪漫关系。我本来以为就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的，但后来又出了一些
他俩还在一块儿了，
他俩没有在一块儿，但是就这个问题后半部分的剧情有了一些 twist， 我就不剧透了，但是就觉得哎，怎么还是这样，还是落入俗套了，就没意思。能感受到作者想尽力避免这个走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结尾还是要写上这个走向。中后期有某一个关键剧情点之后呢，我仿佛跟书中的人物一样，就是我整个世界都变灰色了，不是因为他写的好我跟他共情了，而是因为写的太无聊了就真的是那部分味同嚼蜡，我就想赶紧那个 1.5 倍速已经不够了，想要三倍速给听完。可能也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前半部分听的还挺顺的，后半部分就越来越不喜欢了，外加他剧情走向我后来没有很喜欢。这本书的评价还蛮高的，看过好多人推荐，我就怀疑是不是就是我成年之后就是不爱读小说了，所以才不喜欢它。没有特别不喜欢这本书，可能就是个三星半四星的水平吧。
可能最近几年像这样比较火的现象级小说也比较少了，所以难得出现这么一个还有一些话题度的，大家就都会比较期待。
我觉得一个点是因为他写的是游戏，反正游戏迷读到就会他里面很多的点子就会让你会心一笑，然后你能想象出他那个游戏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是他的主角其实有一些 Asian American 移民或者说混血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在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可能会读的比较多，大家比较推荐这个东西。还读了两本自然科学相关的书，简单带过一下。一本是鸟有什么好看的，它是一个日本鸟类学家写的，算是研究调查随笔加科普吧。我是从蜜獾吃书那个读书的博客上听到的，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观鸟嘛，所以想要读一下这种不是纯科普的比较俏皮的文章，结果我觉得这个俏皮化浓度是有点太高了，不是特别对我胃口。我不但没有被娱乐到，我还在我得使劲在他那个满嘴跑火车的散乱文字里剥削到我想看的信息。我觉得也不是这书的错吧，就是我的对他的 expectation 和我个人偏好不一样，然后就不是很能 get 到这个日式幽默，大概看了30%就看不下去了就弃了。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就去听蜜獾吃书那个播客那一期就行了，已经讲的比较全了，我的精华都在播客里了。另外一本是47种生物讲述的地球生命故事，这个跟我们上期介绍过的那个地球生命小史类似，不同的点是它集中在各个时代的代表生物会比较具体一点，也有一些配图，这个就配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纪录片 Life on Our Planet， 就是它的结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可以两个配合使用。也写的还不错。书的部分就到这儿了，下面进入游戏环节。小九这个月新加安置了玩什么游戏啊？
我玩了你上次推荐的巴别塔圣歌，我把它通关了。巴别塔圣歌它的名字叫做 The Chants of Shiner， 可能是这么念，我不是很确定。然后那个 Shiner 就是士拿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巴别塔当年建的那个地方。然后巴别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传说，讲的就是说当时有一群人想要离天更近，想要离神更近，大概这么一个想法，他们就想要去建一个塔，然后就开始建塔，建了塔建得越来越高，后来神觉得这个事情不可以，于是他就把他们分成了说不同语言的人，就是突然之间世界上有了不同语言这个事情，使得这些人不能继续沟通合作，这个塔的这个修建事项就搁置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设定。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事情，我最近发现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巴别塔这个故事，所以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和娇都看过那个电影通天塔，所以大概知道有什么事情。
我看过吗？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吗？
对啊，这不是常识吗？
因为我最近我跟两个人说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出处可能是圣经里的，所以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人可能才会知道。
这样子。
对，然后我还喜欢一个画家伯鲁盖尔，他画过一幅特别有名的巴别塔圣歌，可能会对这个西方文化传说啊奇幻一点的东西感兴趣的我知
道。
对，在西方应该算是一个常识。
然后这个巴别塔圣歌背景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人，然后你到了一个塔里面，它有不同的好几层，然后你每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那边的语言和文化还有宗教各方面都是很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外来的人你要学习每一个人种每一个群体的不同的语言，最后其实它是等于是有5种不同的人，然后也就是说5×4 = 2就是10，你要建立10条联系，把他们就是5个人之间2两联系在一块，所以就是你最好打通10条语言的通道。这个游戏它是一个解谜游戏，你到一个地方之后通过跟人的对话和动作的互动来解读一下他们说的什么话是什么意思，在玩这个游戏过程中是真的能体会到学习语言的快乐的，它是一个真的是像语言解密的那个过程，你通过这个过程到最后你把所有的塔爬完之后你就学会了 五种语言，当你把这个所有的语言都破译完毕，五个族群之间互相能够建立联系通上话的时候，那一刻的感受特别的奇妙，就好像是你帮助别人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一样。然后到最后其实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小转折，最后到塔顶的时候，开始你被击中了，然后你醒了之后你到塔顶，然后这个时候外面还在下着雨，你就在塔顶那边身思状看着远方的景色，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结局。但后来你又被送到了一层，然后你以为哦这是在游戏结束，然后你进入二周目了吗？然后你接着玩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才是，它虽然是看起来像是强行二周目，但其实这个才是真结局。这个时候到了一层之后会发现现在的那个布景跟之前不一样了，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图案，新的画，跟之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重新建立一些关联，才意识到哦原来刚刚你看的那个楼顶的景色是一个虚假的。你现在再去楼顶，你经过一番跟这个最终的大 boss 的一些这种混战，你最后才发现哦现在这个结局才是真结局。就他最后还给你来了一下强行二周目和真结局这个设定，让我觉得还挺新颖的。
而我就是爬到了第二层还是第三层，他就
没有耐心了。我看到你那个 Steam 的成就，你应该是到第三层就停了。
我感觉到后面你要破译一个东西的因素太多，我就没耐心了。
对，后面就需要把每个地方的图的信息都收集齐，你才能开始慢慢猜。而且有的时候他那个解密的那个小书，你每次看到一个符号能记下来，你要去对应那个图的时候，那个图画的其实不是很直观。有的时候你甚至先要去猜那个图是什么意思，再去看你的文字能不能对上。
对，我的脑容量就可能就是两 KB， 存不下那么多信息。那你给他打几分？
我很推荐，我给他打五星。我觉得这个里面他可能本身这个题材我就给他加星了，因为
这就是喜欢解谜的玩家和不喜欢解谜的玩家。
就他这个语言的题材我会给他加星，就如果他不是这个语言的要素，我可能不会给他打五星。就我觉得可能他触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和人的交流的这个问题吧。就他开发者想要表达的比游戏本身呈现的还要更多一点。
我确实觉得我对他的题材非常惊艳。
是的
可惜是解谜的。
就尤其是在现在这么一个局部有各种冲突的时候，可能这时候你更能发现沟通和语言的这种重要性吧。
嗯，圣经里面那个巴别塔的故事也是在
讲这个事情的。对，
但是感觉现在 AI 发展速度这么快，可能真的语言壁垒消除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快。虽然我感觉好多年前 Google Translate 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这种幻觉，结果过这么多年还是一样，但不知道 AI 现在出来会不会有更多更丝滑的产品。就我记得我可能大概十年前去越南，就去特别偏的地方，但是真的完全不懂英文，我们就是一句英文一句 Google Translate 来回在那比划着才能点上菜。我觉得现在的 Google Translate 水平也没有比那时候强太多，但按理来说其实这么多年了应该变强，但怎么还是没有呢？不知道 AI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这个加速突破。
之前看他叫啥来着， Trevor
Noah，
对，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天生有罪。
然后那本书里面他有说到，虽然我们现在要感觉找个翻译或者什么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语言沟通上的问题，但是那还是没有办法取代人和人之间互相直接说对方语言那种感受。因为你翻译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他只是听懂了你说什么话，当你真的用他的语言来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真的说进他心里了。
嗯，
所以就哪怕到最后科技进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不再需要去学习一个真的语言，但可能我们了解一个语言可能还是会对了解彼此有一些帮助吧。
那说到巴别塔圣歌，我也玩了一个在画风或者说定位上有一些类似的独立游戏，它叫主丧退潮。主丧是一个法语，就是退潮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巴别塔圣歌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画面特别优美，然后艳丽优美明快。主丧也是一个这样的风格，它虽然不是2D渲染，但是它画风也非常漂亮。我了解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攀岩游戏。
好，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攀一点岩，所以觉得啊攀岩游戏还能怎么做。结果玩这游戏之后发现比我想象中的攀岩的戏份还要多。主要游戏的玩法就是攀岩，手柄不是有左右食指中指会按那两个就是扳机键嘛，它就是用那个代表你的左右手，然后摇杆控制手的方向，两个手是分别控制，然后你就一步一步在墙上找那些岩点往上爬。爬的过程中有点像那个塞尔达那种体力槽，然后你在墙上休息的时候会那个单手松开，然后甩甩手，就像你攀岩的时候要休息这个手一样。需要转移重心的地方呢，那个人物动画的角色会把一只腿伸出去，这个攀岩术语叫 flag， 就是平衡一下你的重心就能更容易的够到你本来可能觉得够不到的点。攀岩的人看到这些惟妙惟肖的动画都会会心一笑。它的机制比较简单，基本上一上来把所有的技能都给你了，比如说你带着一个小生物可以扫描你的周围的目标在大概什么方向啊，可以在墙上跳跃，你可以在墙上定岩钉，这样的话不至于一下摔下去摔太久。
然后定岩钉，
对，然后岩钉有数量限制之类的。后期成长也只是解锁同伴的能力和遇到新的不同的场景侧重那个路线和视觉上的不同，收集要素也只有四种收集，然后没有任何的角色成长。这个新鲜感是靠关卡就场景设计的风格和视觉上的不同来提供的。通关之后呢，你可以去任意关卡重新进行，然后收集，就比如说全收集或者达成一些成就。整个游戏我觉得是很 zen 吧，很禅。它风景也很优美，讲的故事也是比较 chill 的，是一个相当于未来 post apocalypse 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他没有解释特别清楚，就是你来的时候这儿的人已经不在，但是你能看到一些人类留下的遗迹痕迹，有点像地平线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要一直爬这个高塔到最后。
所以他为什么叫退潮呀？
因为他那个塔好像是之前是有水的，然后未来是干旱的，这个水逐渐的退，就人就不得不撤走，然后大家都去找水源什么的，后来你会发现还有一些上古生物之类的，反正就是比较奇幻，然后又有一点未来，又有整个画风是奇幻的这种风格。
这个是多少时长的？大概
4个小时左右。
才4个小时？
对，我觉得再长可能就审美疲劳了。虽然就是全价买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性价比不够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长对这个游戏的形式来说是合适的，再长真的就嘴玩腻了。这种后启示录大水退去干旱的这种有点像 Mad Max 的那个风格设定，
我
也特别吃。虽然它很Zen很佛系，但是就是你玩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你要一直推摇杆去够那些岩点，所以还是会有点
摔下去就是死吗？
不会死，它没有死，但是你会紧张，会出手汗，然后有点怕把摇杆搓坏的那种感觉，你会不自觉的大力搓那个摇杆。确实觉得它的设定很有意思，做的也很 polished， 没有遇到什么 bug， 然后动作也都很叙事也都很自然，还是很推荐的。这个游戏也在 Xbox Game Pass 上，所以有 Game Pass 的人可以无脑去尝试一下。如果要全价买，觉得4小时太短的话，可能可以再等等折扣。但是我4小时我是尽量收集，但是没有全收集，我一般没这个耐心。你要全收集的话，我猜可能差不多在10个小时左右。
巴别塔圣歌我全程就了
打多久？
20小时。
那它跟巴别塔圣歌一个价，但是时长比较短一点。
哦、好的。
对。
然后我开始玩叫大力推荐的《巴巴是你》，我才玩了5关。
有没有被这个游戏机制设计惊艳到？
惊到太惊了。
嗯。
就它的机制特别简单，就是每一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有墙啊、有草啊之类的，整体风格就是一个像素风。它的规则就是巴巴是你，然后有的时候是旗帜是胜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石头是可以推的，或者说有的时候石头就是挡着你不可以走。它这个规则都是直接写在屏幕上的，每一个都是像一个砖块一样，你可以去推动它。通过你推动这些字，你可以实现一些不同的机制，比如说你可以直接把旗帜推过去，然后你就已经胜利了。或者有的时候你通过把一些东西的顺序改变，把语序改变，然后你就成功的解开这一关。它每一关和每一关之间
有一定的
递进关系、
嗯、
但你也是可以跳着级来玩的。嗯，整体就是很佩服，就从来没有想到可以通过游戏还能这么玩。是的，
我觉得它鼓励你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比如说有时候是你被一个墙圈在里面了，然后你就觉得墙肯定就是 stop， 但是你后来会意识到、哦、你可以把 wall is stop 推开，你就直接走出这个墙，甚至变成 wall is you， 你变成那个墙整个挪着走了。
我就曾经把那个 baba is flag 之类的，就像这种、
嗯、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到有一关是岩浆，说是那个 lava is hot， 可以把它改成 lava is move， 你可以把它变成可以推走的东西、
嗯、
然后就赢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改变它的
物理规则、
对，改变一下主谓宾的这个结构，你就可以直接赢这个游戏。就它通过一种就是它这个规则和语言和这个画面设置那些东西的这种互动，然后来进行游戏的下一步，所以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新意，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设定、
嗯、我觉得是近年来我看到过最天才的游戏玩法、
嗯、
我发现我安利给烧酒的都安利成功了
而我安利的每安利一个都失败
也没有每安利都失败，还是有一些成功的
但我觉得这个 Baba is You 这个游戏不适合你一口气通关，因为我之前玩游戏会更倾向于一个游戏我就一直玩它，因为这样的话我对这个游戏操作不会手生。但这个游戏你可能玩几关你就累了，你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然后剩下的要改天玩。不过还好在它每一关每一关它不存在就是你需要额外做什么，它就是很简单的，你还可以经常的撤销之前的动作，可以重新来，所以这个还挺好的，就很适合闲着没事打开玩两把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有时候上头了之后玩完会脑子疼、就你太想出来，你总觉得有一个什么小妙方法，感觉就快要弄了，但是还是没解出来，然后就会头疼而这游戏感觉也挺适合放手机上的，它应该也有手机版，所以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玩呢。一个人做的游戏啊，
好厉害，
任何人智商的差距，就是它让你能相信在这个年代光有一个好点子还真能 work 只要你的点子足够好，
因为它的风格美术上真的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对，好，那我再来介绍一个可以竞争我年度游戏，算是我今年最爱玩的游戏一个之一，它叫 Riders Republic 极限国度，是育碧出的一个极限运动的游戏。我作为一个刺客信条多年粉，在育碧已经名声臭声名狼藉的时候，我其实内心还保留了当年一部分对这个育碧的情节，我对育碧的印象至今都还挺好的，而且它确实也能放下就是要赚年货钱的这个情节，不像比如说暴雪什么 EA 啊之类的，那就真的是圈钱。因为育碧它即便有圈钱的系列，它还是在推一些新的 IP， 也在推一些独立游戏，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 IP， 因为它之前有一个尝试性的作品叫 Steep， 它是一个滑雪的游戏，但是那个可能就是还在实验性的，当时出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挺有新意的了，但是还没那么好玩。这一作就是 Steep 的全面升级版，又好玩，你又觉得之前不咋见过这一类型的。它极限运动就包括比如说山地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滑雪、滑翔伞、火箭喷射、滑板、特技自行车这一类的东西。主要我比较喜欢玩的是这个山地自行车和滑雪，就它速度感做的特别好，真的能让你觉得挺身临其境，有那个速度感得到的刺激和快感。就滑雪其实很多人觉得它白色鸦片，就是滑雪上瘾，就是追求这个刺激感、但是我就特别怂，然后我平衡能力特别差，现实中的滑雪我特别不喜欢，受周围马农再鼓动我也都不喜欢滑雪。但这个游戏里面玩，你动动手指你又没什么危险，然后还能做出更空虚的动作，然后它那个速度感给你的视觉刺激和手上的手感刺激又特别好，
有 VR
就觉得特别好玩。嗯，应该没玩，这个玩 VR 应该会晕死。普通默认的是第三人称嘛，你甚至可以调成第一人称，那个速度感就更强。可能真的是现在的技术能做到这点了，可能是当年 Steep 做不到的。切换不同的路点的载入速度也都特别快，然后在赛道上滑的时候也都特别顺畅，我从来没有卡过。
这个是个像马里奥赛车那种的，有和其他人竞争吗？还是你就孤独的滑？
看那个运动项目，你比如说是山地车，它就可能是竞速的，然后有些是比如说计圈速的，那就是你一个人在滑，然后计圈速；有些是大家一起比赛，有的是其他 online 玩家的影子，就像赛车游戏常见的一样；有的是现场的 live event， 就是像吃鸡一样，99个玩家同时在一起竞速，然后你可以互相撞什么的，各种形式都有。然后它是一个全架游戏，你可以单机就只有一个人玩，也可以就是 online 的跟其他玩家一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各种运动能无缝切换，它甚至有一些专门给你的综合运动，比如说你骑山地车骑着骑着，然后从一个悬崖上飞上去，然后就无缝切换成滑翔伞，滑了一段之后又突然落在地上，化成了一个滑雪板，然后继续滑，
这是铁人
特别爽。对，然后这游戏里不存在死，你顶多就是跌倒，跌倒你可以一键就是重新站起来，几乎没有死亡惩罚。如果是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减一点时间什么，但是重试啊、回溯啊，就像 Forza 里面那样可以回溯的也就做的特别方便，就是新手入门无门槛，老手也可以反复去推那个时间。各个运动都有好多分独的关卡，你如果不喜欢一个运动你可以完全不推它的关卡，喜欢的话也可以随处切换，是相当于比较开放的一个世界。
它地图多吗？
它的地图也是一大特色，是把很多标志性的美国国家公园给 match 到一张大地图上了。
是真的 map 的国家公园？
对，是你能看到那些标志性场景，比如说优胜美地的那个酋长石，比如说 Joshua Tree 大沙漠的那些沙漠景象，比如说大提顿的雪山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哪儿。
它做的真吗？
还挺真的，画面就是你大眼一看，如果不是经常玩游戏的人的话，在行进过程中感觉就是很逼真的一个画面了。
我又被安利到了，这个不用花钱逛国家公园。
对，而且它现在因为这个游戏出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育碧经常打一些很深的折。原来全价出的时候是60刀，现在我应该是10刀左右买的，就太值了。
在育碧平台吗？
Steam 上有啊。它缺点就是因为要连你的育碧账户，也没有 Steam 的成就系统，可能比较喜欢 Steam 成就系统的人会有一点缺憾。然后10刀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
天呀，10刀就可以免费体验滑雪的乐趣，而且还不用交国家公园年票钱。
对，特别划算，
好值啊！
对，超值、我就觉得它特别爽。我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上瘾，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想，我好想赶紧下班去滑雪吧。对。速度感特别爽，而它第一人称我平时用第三人称，但是呢你有时候切换到第一人称就真的特别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速度感做的太棒了，第一人称的速度感就加大，就特别刺激。然后手感调教的也挺好，而且整个游戏特别流畅，从来不卡，非常棒。
你用什么手柄玩的？
我之前用 Xbox 的手柄连 PC 玩，然后后来我那个手柄应该太旧了，它有点问题，老断连，然后我就买了个新的 Xbox 手柄，然后发现可能是针对欧美傻大黑粗手优化了，我 小手用起来特别不舒服，我就把它退了。我现在用 Switch Pro Controller 连 Steam 玩，就现在 Steam 开了一个 mapping， 就是你任何比如说 PS 的手柄连、
是的
都还蛮方便的。对，所以手柄配合的 也蛮好的，强烈推荐这个。如果打到这个十刀的折就是无脑入，我觉得特别好玩。
是前一阵的黑五折扣吗？
他因为育碧平时打折打还挺，我应该不是黑五买的、但是育碧就是隔三这种比较老的游戏隔三差五打折，因为他也是有很多 online 的元素嘛，你买皮肤什么有氪金玩家在养着、所以挺划算的。当然就是晕 3D 的人不大适合这个游戏、因为他速度感应该就是晕 3D 的极限，就是速度感特别强、然后你又是一直在动着的。只要不晕 3D 的话，我强烈推荐这个游戏。
会不会晕 3D 就是大脑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其实晕 VR 晕 3D 都是差不多的原理，就是你看到的画面觉得你是在移动的，但是你大脑里的 sensor 又没有感受到身体在移动，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不适应感。我上一个玩的这么上瘾的游戏还是博德之门3，这个游戏才10刀啊朋友们。打折时候才10刀。
PP 给了你多少钱？
我这月还玩了很多其他游戏，但是这个节目时长所限，我就不在这说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我的博客玩物志的月报。可以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两个我最近玩的手游。我最近发现，就是 Netflix 他们不是想做手游业务嘛，所以有 Netflix 的会员的话，你就可以玩一些在他们库里的游戏。一开始大家都不屑于顾，说你一个流媒体做什么做游戏肯定就不好。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是已经，比如说其他独立游戏做出来适合移植成手游的，它会在手游上发行，然后这个里面就没有平时手游需要的氪金要素，它就是你玩的就是一个正经的全价的单机游戏的感觉。这个在手游上就做得好的话，还是体验非常好的。之前就有一个挺有名的、热度挺高的独立游戏叫 Paraneo， 是一个关于环保的游戏，它在 Steam 上也有，叫去污染化。它的核心玩法是去污染化，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试图在手机上玩那个过，但是不是特别对我胃口，画风也很清新。然后这个月我玩了两个，一个是《铲子骑士：口袋地牢》，另外一个叫《Skies of Chaos》。《铲子骑士》这个其实 PC 端的早就出了，后来发现 Netflix 手机上有，就下载了。《铲子骑士》其实也是之前一个像素风的独立横版过关的动作游戏，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横版过关，所以就没咋玩。它这个《口袋地牢》是其实是以三消为基础的，所以就非常适合移植到手机上。但是 Steam 上桌面端也有，它是三消为基础的 Roguelike。你听起来就我觉得很
就是
很对我胃口，对，就又喜欢 Roguelike 又喜欢像素风，然后它还在手游上免费能玩。里面 Roguelike 元素很足，有一次性装备啊，有什么神器系统可以给你增加一些 permanent perks， 各个不同的地图敌人种类会变化，不同敌人有不同技能，然后有随机的商店啊、隐藏房间，还可以解锁不同的技能和角色等等。
它不是个三消吗？怎么还会有隐藏房间？
你每进一个三消的那个块儿，其实是一个新的房间嘛，然后不同地图的敌人的种类就不同嘛。它比较创新的加入了那个时间流逝系统，就是你每滑一下那个三消的，你动的时候时间流逝就快，你静止的时候它流逝的稍微慢一点，这个算比较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和三消结合起来有点变量过多了，因为三消你注重就是一个爽嘛，然后有时候加点紧密要素，但是它这个就是有点系统太多了，然后复杂程度太过，抵消了那个三消那种无脑的爽快感。然后手机上操作虽然做得不错，就是横竖滑动就控制方向嘛，但是我感觉少了一点它在桌面端我都能想象它会有震动，手感应该会比较爽，手机上就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就是确实制作非常精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桌面端的独立游戏，画风非常精美，然后 Netflix 的也没有内购、没有氪金、没有广告，但是就少了一些优秀的三消游戏让人上瘾的好玩的部分，所以我给它打了3.5星。
所以其实有些游戏就要追求它的无脑性吗？
我觉得你要把一个游戏做的又有深度又爽快、简单好上手，而且还有重复可玩性，还是挺难的。但反正这个 Netflix 会员已经有了，不玩白不玩，就是 有的朋友们可以去下来试一下。就是你被手游荼毒了太久之后才发现，哇，手机上的游戏竟然能这么的洁净无广告，制作精良。这个感觉也是我下一个要说的游戏，就是 Skies of Chaos， 它也是 Netflix 的。它是一个竖版射关，就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玩很多那种，就是下面一个飞机，然后你是竖着往前走，然后打枪，然后有弹飞出来特别多子弹，你要躲避那些弹幕的。它就是这样一个游戏，玩法就是非常复古，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基本玩法，然后你可以吃那些装备升级，就像魂斗罗一样，然后你的炮就越来越大。它的像素风也是轻快明亮，非常精致，然后画风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着心情就特别好，然后甚至剧情和过场还有人物的立绘都非常的精美。我觉得放在桌面端是一个，这两个游戏都是像素风里面质量非常高的画风。
怎么还有人物呢？它是
有故事的，就是你不同的飞行员呀，然后我们讲了不同的要打败这个邪恶帝国什么的，还有一些过场动画。但是呢，这个游戏它最大问题是不好玩，它比那个铲子骑士那个还不好，那个其实是好玩，但是没有爽快感，就是不上瘾，这个就是不好玩。它是关卡设计和吸引人的机制都设置非常不合理。我个人觉得这类游戏，我们像我们以前玩那种竖版过关，或者是甚至像那个沙罗曼蛇那种横版的飞机打子弹那种游戏，它的乐趣是追求完美，打出高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一些现代的要素，比如说收集啊、升级装备啊之类的，就不错了。这个游戏它的核心玩法，你要拿更高的星级，不是说你这一局无伤，或者说这集打死更多敌人，收集更多东西，而是它每一颗星有一个 threshold， 比如说我这关要求我的血量在25%以上过关，你都会拿到一颗星。你要想拿两星，你得重打一遍，要求就是比如说50%以上。所以说你即便是你一上来就是高手，你无伤过关，你也只能打到一颗星。你要拿个3星，必须重打3遍。
那好没劲哦。
对，我觉得它是
三周末，
它每一关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延长游戏时间的方法，就是系统没有做那么精致，让人不是追求高分的上瘾，而是暴力让你重打。还有新鲜劲儿的时候，可能还会去重打，后面就是太无聊了。更何况它是有剧情的，你重新打，它还会把过场动画重新放一遍，你就把这个剧情的完整性给破坏掉了嘛。你本来场景、地图啊，你要打的 boss 都是结合了这个剧情的，你强制重打就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决策者想出来这种恶意延长游戏时间的机制，它的结果就是新手玩也觉得没挑战性，因为它一星的太简单了。你又不能设太难，如果太难的话，大家就是打不过就不过了。然后高手呢也会很快无聊，因为你要每关打3遍才能拿到更高星，就被人为的限制，不能去用你的水平 程来刷高分，我觉得还是非常可惜的，这个画风和制作给浪费掉了。
那如果他不强行玩三次，可能还是个好游戏吗？
不强行玩三次的话，我可能会给他加半颗到一颗星，因为我觉得他关卡设计其实也不是特别有意思，然后他的武器升级什么的也没有特别有意思，对，然后他各个关卡之间的难度平衡和 boss 战的难度我觉得设置不是特别合理。
是 boss 超难吗？
就都不难，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和精巧的设计，我就觉得他可能关卡设计上的水平不大够，可能美术很好。对，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那我们明年再见，大家新年快乐，
拜
拜。